饭店2.0第三章最开始的片头 jingle 里面啊，一直有一句话叫做接入历史的身体，听上去呢纯粹是一个文学修辞，但如果真要理解这句话，什么叫做接入历史的身体，我觉得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那么呢，我们可以想象啊，小说和社会学的书籍影响我们的方式当然不同。那么历史本身呢，包含历史故事，包含像年鉴学派一样的计量历史学，也包含考古遗迹。但和我们关系最近啊，我们读到最多的呢，依然是历史中发生的人和事。那么这样的人和事与我们接触的关系，到底是与小说更像，还是与各种理论书籍更像？那么就算与小说像啊，作为真实发生的事件和人物，与我们的关系与一个虚构的小说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想为了回答这个有意思的问题啊，司马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不仅呢是一位注史者，也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本身呢遭受到了非常特殊遭遇的一个人。那么他是如何将自己的命运、历史、他所在时代的历史、过去的历史、家族命运等等编织在一起的，很可能从中呢就能够找出我们与历史关系的关键启发。中国人学习中国史，不是纯粹的知识，而是一种带着身体和血液的经历。因此，历史的晦暗与光明，对我们并非比喻，而是实际的光与暗，乐与苦。但身体需要百般感触，失去风雨，植物亦无法生长。因此，沐浴历史中的光与暗，才让我们今日的苦乐得以接入巨大的历史身体，流入历史的血液。这会给我们全新的事件和全新的理解与全新的道路。饭店 2.0 第三章，中国历史与思想史综观，接入历史的身体。期2.0主体节目都配有讲义，讲义可以在 flipradio.3adisc.com 下载。然后如果你听到节目之中听到一声钟声的话，就代表讲义需要翻页了，跟讲义一起看更加方便。大家周一晚上好啊，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饭店 2.0 第三章节目，这个是第三章的第32期，我们继续接着来讲司马迁。这次和上一次啊，中间隔的时间有点长了。隔的时间长的原因呢，是大家如果你听饭店你就知道了，我们中间呢做了三期拉美历史的讲述。我们第一期呢讲了博尔赫斯的文学与思想史的关系，第二期呢我们讲了拉美电影，尤其是新世纪之后的拉美电影，第三期呢我们讲了它背后的那个背景，就是拉美历史啊。其中呢我们着重在讲拉美历史与我们的历史之间的关系。所以啊，虽然中间隔了很久，但其实呢我们还是在使用历史这个话题，并且呢采用了拉美历史啊作为一个素材来探索我们与历史的关系。今天这个开头铺垫有点长啊，就像在最开始 intro 里面我们讲了一个问题一样，实际上呢就是我会认为啊，我们今天与历史的关系被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或者它被遮蔽了。被遮蔽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开始以理论的方式看待历史，我们看待历史的视野变得像我们看待物理学化学一样啊，这是个问题。所以今天开始这个铺垫会有点长，但是呢就是为了把这个问题意识来讲清楚啊，我们就回到这个司马迁史记历史的特殊性上来看。所以说这有一种这种连环套的关系啊，整个第三章称为中国历史与中国思想史，而我们这次讲的呢又是司马迁。司马迁呢就是我们的历史中最著名的那位史家。所以我们在探究中国历史与中国思想史的过程中呢，碰到了这么一位以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作为己任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的身上呢应该有我们着重需要挖掘的东西。我觉得着重需要挖掘的，从除了上一期啊我们挖掘 司马迁与儒家的关系，以及司马迁如何看待天人之外。那这一期呢，我们着重要来讲的呢，就是司马迁他这个人与历史的关联。除了《史记》这本书的特点，以及除了董仲舒以外的另一条儒家路径之外，司马迁做《史记》这个事儿和他自己有什么关系，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啊，站在每一个收听者的角度之上，我们自己是我们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在听这个中国历史与思想史。从这样一个角色之上，我们跟司马迁有没有什么类似之处，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这期要去探索的。但探索之前呢，我想先分辨一个重要的问题啊，探索的结论应该不会是司马迁如何通过对于历史的探究保住了他自己，因此我们今天可以通过历史的学习保住我自己。不管你要保住的是自己的良心还是自己的什么东西啊，这个我们不去看。但是呢，今天我们的结论应该不会导向保住自己。因为很明显啊，司马迁做的事情呢不是消极的保住自己。如果是的话，我们今天就不会知道这么一个人，我们不会跨越2000多年知道这么一个人，也不会被他的作品深刻的塑造。而且啊，我们一会儿看到太史公自序，我们就看到司马迁的历史使命感以及他的历史目标是什么，当然不会是保住他自己这么一个问题。在司马迁自己所立下的那个宏愿啊，我们上期其实也讲到过，他把自己看作周公孔子延续到他的这么一个接续。这一点上呢，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平民主义的社会啊，很少会这么去想问题啊。你很少会认为我是在这个周公孔子司马迁这条线上的，我是新一代的司马迁，要来这个著书立说。那今天人呢，很难有这么一个看法。但是呢，又在这么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啊，我们之前其实也经常讲，今天人的公共表达的数量非常的庞大啊，你都忍不住通过自我表达、转发等等的形式，在做各式各样的公共表达。如果啊，把这种以文字文本为主的公共表达当做一种独特的劳动方式啊，就是知识生产来讲啊，那我们今天从事知识生产的人和在西汉的，别西汉了，和在大概40-50年前从事知识生产的数量啊，那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这个呢，也是我们过去讲的都成为知识分子的时代等等等等的，这个就不赘述了。从这一点上呢，我们应该也能感受到一点点我们跟司马迁之间的关系。所以今天这一期啊，绝对不是说上一期讲公共思想史，这一期讲个人。这一期之所以能落到个人身上，我们要的呢就是打通中间的这个关节。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视角啊，在这个视角之上，所谓公共的历史价值与个人的历史价值中间呢，能够找到它的共通点，或者在这个视角上看，它根本就是一回事儿。只有在这个意义之上，我们才有所谓的，就像我们节目最开始讲的，接入历史的身体这么一回事儿。因此啊，在接入历史的身体这个角度之上，我们就不去分历史的还是个体的、过去的和现在的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这期呢，就是要去揣摩司马迁，哎，是怎么慢慢找到这样一个视角的，以及我们有没有可能也去找到这样一个视角的问题。所以之前铺垫的比较多啊，但很重要，重要的点呢，就是在于，我还愿意再多说几句呢。重要的点啊，就是在于我们一直在各种节目和我的文章中都提到啊，我们今天的人啊，或多或少是因为在笛卡尔之后的原因，我们有一种观察者的意识。我们愿意啊，一想到自我，我们就把自己想象为是在整个历史之外的，都不一定是历史之外，想象于在整个现象世界之外的，我们是一个观察者。我们在看历史，形同于我们在看一本书，形同于我们在看宇宙的一个纪录片，形同于我们在看他人的生活，甚至形同于我们在审视自己的生活一样。我们感觉啊，自己的生活是一部分，我对我自己的生活的感受和审视是另外一部分。我们总觉得我们是置身事外的一个观察者，在观察这个世界。因此，如果我们与这个世界都无关，我们就是一个观察者，来世上走一遭，不断的体验，不断的观察， 以至于在过程中呢与一切东西都不产生什么真实的关联，而就是做一个观察的对象的话，从这个角度你自然谈不上接入任何身体，甚至谈不上接入你自己的身体，就那样一具身体不过是你观察的一个载体而已。你也在想，很多人在想如何能够超越我的身体，接入更大的意识进行观察等等等等的问题啊。所以说啊，我们今天讲这个接入历史的身体，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抵抗我们作为观察者的自我，作为观察者的这么一个现代视角。因为只有作为观察者的现代视角，历史是什么呢？历史是一种知识。在这个角度之上，历史知识、地理知识、物理知识、化学知识其实没什么区别，对吧？作为一个观察者嘛，观察者当然知识就是知识了，我国的历史、外国的历史、某一个朝代的历史没有关系的，都不过是知识。甚至我们用更硬的方式来说它，都不过是对于给予这个观察者的信息而已。而这个观察者的问题啊，当然是个很大的问题啊。我们过去曾经多次接触到这个问题，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啊。当然这不仅是我在讲啊，海德格尔说的不就是这个事吗？维特根斯坦讲的不就是这样一回事吗？所以说脱离一个观察者的视角和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对于历史这个东西。那么呢，我们就为什么要接入历史的身体，而不是接入物理的身体，接入化学的身体呢？物理和化学没有什么身体，而历史呢却有身体可供接入。这个呢就是我们超越观察者视角之后可以去思考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呢就从 司马迁的历程之上来看看这个问题啊。我们上次也讲到，东汉的史记已经被称为谤书了。谤书呢就是说啊，这本书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诽谤汉武帝而写的。为什么这个人要诽谤汉武帝呢？因为他跟汉武帝有仇。他为什么跟汉武帝有仇呢？因为他遭受了宫刑，他自己遭受了宫刑，他的父亲因为被逐出了可以去一起封禅观察的行列而郁闷而终。所以这个人啊，名叫司马迁的这个人是带着私怨来写这个作品的。既然带着私怨，这个作品当然就具有个体性。那东汉言下之意啊，就是这个作品有个体性，是他抒发个人郁闷的作品，但是呢他却没有历史性，因为呢里面的东西是假的。所以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啊？就这个怨恨的说法、私怨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啊？其实呢也是有的。在写这个书的过程中，内容中你能感受到这个怨恨本身的存在。一个人嘛，他当然会有怨恨，而且怨恨呢作为这个作品创作的动机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关键就在于，他有怨恨是不是就代表这本书没有历史价值了呢？是不是司马迁必须站在一个绝对中立和客观的角度，这本书才能够有历史价值？哎，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要看的呢，就是一个史官的怨恨和普通人的怨恨有什么区别。普通人的怨恨呢，当然会导致偏颇。比如说如果我们对一个人有怨恨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呢只看到他不好的一面，看不到他好的一面。因此啊，这样的怨恨导致我们对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的看法呢就是偏颇的。但是一个史官的怨恨，在他自己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技术之上，既有他所在时代横向的扩展，他能够将他自己的遭遇和经历放到他的历史之中获得完整的解释，也可以把他自己的经历和遭遇在纵向的历史之上进行追溯。因此在这个角度之上，他的怨恨，他自己的怨恨就变成了一种具有共性的怨恨。因为很明显啊，不管在汉一朝还是在之前的朝代，跟司马迁拥有类似遭遇的人是不少的。因为顶撞忤逆了帝王而遭受宫刑或其他的刑罚，这个怎么可能只有司马迁一个人？那么如果一个人可以将他自己的怨恨化作一种被历史支撑的怨恨，那这就不是他的私怨了，而成为了历史的私怨。而在历史私怨的基础之上，即使这本书具有谤书的性质，它就是为了批判汉武帝写的，又怎么着？他的批判呢，就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的批判。 好，我们从这个视角要的东西啊，其实呼之欲出。要的东西呢，就是一个人个人的情绪经历不一定就代表他一定是偏颇的，不一定就代表他一定不具有公共性。实际上很多个体的观念，包括我们为什么能够在互联网上对很多其他人的遭遇产生那样的共情，当然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我们之前节目也有过分辨。那真实的那种共情，之所以有那种共情，甚至看到一个历史事物外国的人事物感到共情，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思怨是具有历史性的，因为思怨背后呢是具有一些共通的东西。甚至司马迁的这次思怨啊，与我们今日的生活都具有强烈的共性。那这点呢是一个比较施特劳斯的想法，而不是一个比较剑桥学派的想法，这个我们之后会专门做节目来讲。但至少啊，我在这里就要提出这个观点，就是史记来自于司马迁本人对于汉武帝的思怨这个东西呢，不一定会削减它的历史价值。正因为如此啊，我们现在每个人的个体性就有机会可以放入到历史之中啊，这就是它联系的起点。实际上大家想一想啊，我都不觉得我们的生活中会有什么特别纯粹的私怨。我们日常的私怨啊，不介入历史也有别的方式获得支撑。比如说很多私怨呢变成同温层的私怨，因为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啊，一件事情的经历者总不至于只有一个，很多事件啊经历者都有多人。就比如说如果是西汉初年的一场战争，那么在战争中被征发劳役的人呢，当然都是跟比如说跟一个村子跟大泽乡的某个人有私怨，但这个呢就是一种共同的私怨。那我们今天就更是如此啊，今天很多人为什么能够觉得自己是对的，能够感觉自己在不管是道德的意义上还是价值的意义上是有道理的，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他人与我持有共同的看法，这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讲，这样的过程呢是会给一个人信心的，对他的立场和判断他是能够具有一定信心的。第二，除了有人能和我一样这样一种经验性的经历之外，我们有时候私怨呢也是被理论支撑的。比如说我特别恨我的老板，假设我有个老板啊，我特恨他，我看了一些三手四手五手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著作啊，我发现哎，原来我恨老板的原因啊是因为就是一种在资本论里面被论证的东西啊，怪不得有这样的私怨呢。你看我的私怨呢获得了理论的论证。同样呢，很多私怨未必是理论的论证，也未必是跟我有相同的人，而是被权威论证的。比如说有一个权威也告诉你啊，你恨那个人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这样坏那样坏，如此坏如此坏，所以你的私怨呢也获得了他的论证，因为他本身呢是一个权威，所以说也获得了论证。我这里想说的是啊，还不是说谤书不谤书，这个世界上啊，仅仅作为私怨，就是纯个体性，除我以外，其他人啊，对他都没有理解的事儿，其实挺少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啊，其实是在说我的私怨、我的偏好啊，看上去是主观的，但历史呢，被我们认为是一个客观的东西，所以里面恰恰要排除这些，排除我的偏好、我自己的经历、我的主观感受。但一排除呢，历史和我们就没关系了啊！我们认为历史和我们没关，就像其他的知识性学科一样，是一种中立的知物，可能就来源于这里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从私怨讲，为什么花这么多东西来讲私怨，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在活自己的生活嘛。我们不管了解历史或任何东西啊，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我们生活之外的一个所谓中立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必须是连到一起才可以的。好，我们接着往下讲啊。这本身也是一个很维特根斯坦的想法，就是那种感觉私有论其实真的不太站得住。怨气这个事儿啊，其实更不私有。怨气在今天这个时代啊，很大程度上都是公有的。那在司马迁的时代其实也是一样。我们正是把怨气找到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它进行支撑啊，甚至价值的判断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能够相信和坚持我们自己的立场。当然你自己相信和坚持没有用，其他人可以反对他，就是我们今天的各种争执都是由此而来。好，我们这里想对比的是呢， 那么既然我们自己的私怨，那我们的私怨很多程度上来自于我们所遭遇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可以在同温层获得强化，可以在理论上呢获得论证，可以在权威那里呢获得支持。那么历史的私怨，像司马迁的方式啊，将其放置到历史之中，哎，有没有什么额外的价值，对我们有没有什么额外的意义，或者我们都可以问对司马迁有没有什么额外的意义。这个额外的意义还真的是存在的，比如说史记里面有一篇报任安书，任少卿和司马迁的遭遇呢不完全类似，但是有类似的部分，但在报任安书之中呢，很明显司马迁并没有选择和任安共情。不仅如此啊，话里话外其实都在说任安是一个俗人，俗人呢可能很难理解那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你看司马迁在那个时候没有选择与西汉一朝同时遭受冤狱的其他这个人来进行这个绑定和同温层，当然他也是选择了，他是与李广的家族，认为他跟他们之间是有最近的关系。但是在报任安书之中呢，他更多的把这个遭遇啊与历史产生关联。这个什么样的关联这个事儿，我觉得挺重要的。重要在哪儿啊？就比如说啊，我先从一个最远的例子慢慢讲回来啊，但中间的关联其实比大家想象要大。听过维特根斯坦部分的人啊，一听就能明白我在说啥。游泳这个事儿啊，游泳，我在游泳这个事儿上有底气，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有各种原因啊，你来听听第一个。第一个呢，我对流体力学掌握的非常熟悉，所以我非常明白水的浮力的计算，我的手臂所产生的力量压强，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明白我花多大的力气能够促使我自己浮在水面之上，这套东西啊，我算得清清楚楚的。第二，这个全世界有这么多人会游泳，这个游泳能有多难，对吧？溺死是一个如此轻微的事情，在统计数据之上，学习游泳啊和实际游泳溺水的人啊数量非常非常少，所以说在这个统计数据之下，哎，我特别有底气，我觉得我能游泳。其他我就不举了。以及第三，我经常游泳，我在不同的水域，在游泳池里，在河里，在湖里，在海里都游过泳，因此我自己有底气，有信念，游泳这个事儿我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以上的方式啊，哪个方式最容易让人产生对游泳这个事儿的信念和底气？那我就要说呢，我们对于游泳这个事儿产生的信念和底气，以与我们自己的私怨是一个有道理的私怨本身的相似程度，比大家想象的呢要多得多得多。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一个私怨中啊坚持的认为我肯定是对的，这件事上我肯定是对的，可能啊很难因为是一个什么理论的原因，或者很难因为单纯是同温层我看到了其他现象的原因，而是因为呢我在不同的地方反复观看类似的事情，与它相似的事情，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经历，而在所有这些经历之中啊，就像游泳练习一样，我逐逐渐渐练会了我对于这个事的信念和底气。而所谓接入历史的身体，而不是像客观的一个观察者一样把历史当作知识来看待，那么接入历史的身体就代表我们可以一遍一遍的去经历这样的事情。这不是个浪漫主义的说法，我们一会儿来讲什么叫一遍遍的经历啊，是一遍遍的经历这样的事情，就像一遍遍的游泳一样，因而能够对我自己的私怨感到信念和底气，这么一个问题。对，你看我们慢慢慢慢在解释啊，司马迁的那个私怨为什么具有历史性，以及为什么历史性在背后支撑私怨，也许呢是一个让人更有信念和底气的方法。所以说在上面那几个例子之中啊，其实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讲的了，是要像了解人一样了解历史，而不是像了解科学一样了解历史。但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个小小的悖论的啊，那什么叫像了解人一样了解历史呢？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通过经验去了解历史，而非知识去了解历史。 但尤其是越久远的历史，我们其实越难经验性的去了解。比如说像了解人一样了解历史啊，我们要了解比如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在其中经历的话，你甚至可以去问一个现在还活着的经历过那段时间的人，让他讲给你，某种程度上呢，你就是像了解人一样在了解历史，因为你了解的呢是他的亲身经历。但这个呢，与我们去读一个秦朝人的故事，史记上的人的故事，虽然也像是这样，但其实呢，中间的差异是比较大的啊。因为呢，我们现在面对面的和一个人去对话，去听他的故事，我们跟他之间呢，有很多共通的语境，正是这些语境的相似性呢，构成了经验。但是我们去了解一个秦朝的人的历史啊，唯一有所帮助的就是我们依然在使用汉语，但已经是文言文了。因此我们去读一个秦朝的人的故事啊，和读一个金雀花王朝时期的人的故事，很可能如果我们不去努力的话，不去所谓接入历史身体的话，它都是知识性的，对我们来讲都是通过研究的方式去了解的。所以说所谓像了解人一样了解历史啊，中间确实是有一个转换的。还不是说我们只要去读历史故事啊，读传记，我们就是像了解人一样了解历史了。这没那么简单啊。我们去读司马迁的这个太史公自序啊，实际上如果你没有那个视野转换的话呢，你还是在了解知识性的历史而已。哎，所以说啊，今天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呢？我们的策略就是要看司马迁是怎么去了解过去的那些故事的这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司马迁赫然是经验性的了解历史，接入了历史的身体，像了解人一样了解历史，而不是知识性的历史，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们就学习他的方法，从他的方法来看我们怎么样完成这样的一个转换。好，我在这里 要关联一下我们过去讲的一个神话与历史那个系列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视角了。我们怎么看待史记呢？我们可以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待史记。什么叫叙事学啊？就是史记帮助我们构造了一些故事的母本。这就像圣乔治屠龙的故事或者奥德修斯归乡的故事一样。所以史记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人的神话。因为我们的这个系统神话消失的比较早，不像很多其他的文明啊，像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然后伊朗也有他们自己的神话，当然希腊人埃及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神话，他们是从神话中获得这个叙事的母本的。但我们不一样，我们真的很大程度上是从史记上获得这个叙事的母本的。而这些叙事的母本就在传统之中构成了我们的某种身体，构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某种范型。所以说啊，好，我现在就我一点关子都不卖啊，我就来讲这个司马迁的这个转换是什么样的。什么叫司马迁是经验性的了解历史而不是知识性的了解历史？请注意哦，司马迁不是这些中国人神话的发现者，而是这些中国人神话的发明者。如果不是司马迁的笔啊，是没有这些故事范型的。所以司马迁没有在旁边以旁观者的角度看，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可以说司马迁在塑造历史。司马迁没有学历史，没有看历史，他在造历史。但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啊，我一点都没有主张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样的一个观点，我完全不是这样的。司马迁造历史呢，也得有脉络的造，也得有视野的造，不如这么说啊。那 anyway，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做史记是中国人神话，它的叙事学价值是什么。首先大家应该能够理解啊，如果没有史记，我们对于刘邦和项羽的态度绝对不是今天这样的。因为我们今天对于项羽的了解啊，基本上都来源于史记。如果没有史记的记载，其实我们并没有太多别的史料来了解项羽是个什么样的人，尤其没有别的史料如此尖锐地塑造出项羽与刘邦的差异，二人身上 如此戏剧性的差异，以及在这个戏剧性的差异背后一种明确的价值判断。在《史记》的记载之中啊，司马迁明显是倾向于项羽的性格多过于刘邦的性格的。请注意啊，这不是靠就是丑化刘邦实现的。实际上刘邦是一个忠厚长者的形象，在《史记》里面是有塑造的。比如说刘邦进入这个三秦之地啊，他就是去要求自己的士兵呢千万不要行任何劫掠之行。正是如此啊，刘邦进入三秦之地才会非常的顺利。而在刘邦描述自己与项羽的差异的时候，他也非常明白刘邦自己的所有才能既不及自己手下的这些人，也不及项羽。所以刘邦最好的才能呢就是会用人。他就说项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他非常明白自己的边界和自己的差异，以及自己真正擅长做的东西是什么。包括项羽如何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如何是一个非常鲁莽的非常刚愎自用的人，史记里面呢其实也是真实描绘的。所以在史记的故事之中啊，我们是怎么样喜欢项羽这样的人的呢？重要的当然就是垓下之围乌江自刎的故事。在垓下之围啊乌江自刎的故事里面呢，一定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啊。在里面呢，项羽带领自己手下的那么几十骑的士兵啊，在刘邦的军营之中呢几进几出，杀得他大退。因此项羽以此证明啊，是天亡我也，非战不利。与这个虞姬的故事啊，与乌骓马的故事啊，等等等等啊，都构成了最后这么一个浪漫的故事。你看刘邦就没有这么一个浪漫的故事。刘邦有很多很复杂的不同的面相在史记之中，但是呢刘邦没有这么一个浪漫的故事。所以史记呢通过这么一种浪漫的笔法，创造了一种中国的叙事母本，就是一种真诚的有缺憾的真诚的人的悲剧啊。这个呢我们一会儿讲到啊，这个与汉一朝啊儒学的这个文治之变其实有很大的关系。这某种之上也导致了直到今天啊，我们对于修辞学是不喜欢的，就中国文化不喜欢会说话的人，不喜欢花言巧语的人，喜欢木讷的人，喜欢愚钝的人。我们喜欢那些看上去很真诚的有点坏的人，胜过像岳不群这样的人啊。岳不群就是可以说是项羽这样的人一个很大的一个反面。所以说史记呢用浪漫的手法塑造出了这么一个故事的母本。不止这一个，史记其实还在塑造我们的一个善恶观。你看啊，我们平时会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之中，包括我们今天啊，我们其实更关注恶有恶报，而没有那么关注善有善报。我们其实并不相信善有善报啊，但我们特别相信恶有恶报。我们特别相信，我们特别期待恶有恶报。这个取向完完全全是史记里的取向。我们上期就讲过啊，史记经常说好人未必有好报，甚至好人呢就是要付很多悲剧性的代价啊，这是一个。我们先来说恶有恶报。史记里面塑造了特别多坏人作茧自缚的故事，尤其是法家的这些人，不管是李斯还是商鞅还是整本酷吏列传里面，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好下场，都作茧自缚。他们是真的都有那么糟糕的一个，尤其是讽刺性的一个结果吗？比如说商鞅啊，就是因为自己制定了这个投宿旅店必须有这个通关官方文书的这个规定，导致自己啊却出了这个问题。韩非子就是要搞这个君王与这个臣子的关系，不良关系，最后呢被自己的同僚李斯百利刀杀死。就是每个人都死在自己的主张之上。是真的吗？这个真假其实是需要去质疑的。但不管真假是不是质疑，我们能够看到史记的一个故事母本，就是史记里面在讲这个坏人作茧自缚的这个故事，尤其这个法家酷吏的自缚史。这个呢也成为我们理解生活的一个故事母本。 包括史记啊，也塑造我们就像刚才讲，塑造我们对于道德德性的看法。史记塑造了非常多的道德苦行者，各种各样的悲剧故事啊，伯夷、叔齐、颜回、李广、李陵，包括司马迁自己。所以说啊，讲道德是要吃亏的，这个与希腊非常不同啊。希腊罗马有德性的人是要当领袖的，我们这边完全不是啊，我们这边有德性的人是要吃大亏的。到今天啊，很多父母啊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为一个那样有德性的人，就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之中，我们知道有德性的人是要吃大亏的。这个呢也是史记里面一个标准的叙事母本。当然啊，在我们的历史之中，不光有叙事母本来自于史记，但史记的叙事母本呢，在我看来就比较精琢磨。比如说汉书里面也有很多母本，就在我看来非常的粗暴。汉书最爱写的母本啊，就是这个帝王的荒淫故事。比如说这个汉武帝之后的这个汉昭帝刘贺等等呢，就会写啊，他是因为多么荒淫多么荒淫出了事情。之后的各个皇帝也是啊，所以导致中国历史之上这个领袖的色欲成为一个典型的故事母本。但在我看来这个就挺粗暴的，其实没什么道理啊，就是史记里的叙事母本呢就要好得多。我们就要看到这些叙事母本是怎么样被构造出来的。所以我们来了解的呢，就是通过史记啊，通过司马迁与历史的关系来找到一种接近历史的，不是通过知识性的历史规律、客观规律的方法，而是通过所谓的这个接入历史身体的方法。好，那我们就直接从太史公自序开始。翻转电台需要你的支持啊，因为之前有长期以来啊，一直四年以来支持我的一个大额捐赠人，我跟他的捐赠期限到期了，所以现在呢，我要来看翻转电台啊，有没有可能自己造血，可持续的继续发展下去。但是翻转电台呢，会继续保持非知识付费模式，不管是电台节目、文章、知识社群，都保持全免费的模式，也不需要接广告或者做定制节目的方法，能够保持独立的运营。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需要大家的支持捐赠，希望翻电呢这个创作机制可以保持下去。如果运气好啊，钱多于我自己的生活所需，它还会用于做事侠创作机制本身的创作补贴。所以说特别希望你通过 Patreon 和爱发电这两个平台赞助。如果你需要知道 Patreon 和爱发电的地址，请去 show note 之中看。好，谢谢大家了。